新一年我们会讲哪一卷书的，我们在思考当中过去我都有提的，我们是决定仍然是用四十篇道是讲罗马书。所以接下来一年呢，我们会有不同的同工一起的同心来去用四十篇讲章来去完成罗马书。我很希望我们的同工站讲台的时候有大家的祝福，有大家的祈祷，就因为我们很深信我们不同的资历的同工，我们有些是资深，有些较为资浅的，我们仍然是愿意按照真理来分解神的道。我更加的是渴望我们每一篇道都是生命的道，因为生命的道是能够将信息和自己的生命先去挂钩，然后希望在分享的时候带着自己的生命那个学习，也就是鼓励大家我们一起去成长，一起去学习。当然为什么我们会选罗马书，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很简单，就是因为圣经是不是都是神的话，大家是不是是不是，所以讲哪卷书都没所谓，是不是，是不是跟隔壁讲其实哪卷书都没所谓的，是不是。所以第一个原因就是其实哪卷书都没所谓，因为都是神的说话。但是第二个原因较为深入多少少，就是过去十几二十年里面是一个全世界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就是 Back to Jerusalem， 就是回归去到耶路撒冷的运动。就因为这个运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教运动，因为在地图里面我们看回经纬线呢，所谓十四十支枪里面那个范围呢，是一个未得之民的地方，是一个穆斯林的世界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福音由耶路撒冷开始兜个圈去到美洲，然后回到亚洲再去回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逃避去经过这个十四十四十支枪，然后就回去到耶路撒冷。就因为这个 Back to Jerusalem， 一个回归耶路撒冷的运动，是代表整个宣教上面忽然之间是唤醒我们对穆斯林的那个群体那种的体重，但同样是对犹太教的群体的体重。我们很深信犹太教他们仍然是期待着尼赛亚的降临，他们体重旧约，但正因为我们要回归耶路撒冷，于是很多人就开始去思想或者去研究犹太教。但我们发觉过这几十年当中，我们慢慢慢慢看到某些人在研究犹太教的里面，他们开始觉得哇，旧约好好啊，旧约好重要啊，肯定我觉得旧约是非常之重要，旧约是很精彩，我自己都很喜欢旧约。但去到一个地步，我们发觉有些人呢慢慢慢慢去到高举了旧约而忽略了新约，他们一个地步他们严守旧约所有的节期，严守旧约所有的律法，某个情况不是错的，但另一方面他忽略了新约里面，以至到一些信徒开始慢慢慢慢就说，为什么我们要守圣诞节啊？因为圣诞节十月廿五号都不是耶稣出世的个日子，根本没人知道耶稣几日出世，这个是第四世纪的教会，他说哎，圣诞呢十月廿五号就当为圣诞节，这个是原本是拜太阳神的一个的日子。所以他说哎，我们现在不要守圣诞节，我们只是守逾越节，守住棚节，守回旧约的节期。我觉得某个情况是不是去到一个极端。那保罗他是法利赛人，保罗对旧约很熟悉，保罗是一个严守旧约律法的一个人，但是当他面对罗马教会的时候，他就写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罗马教会，而当时罗马教会有犹太人的基督徒，也都有外邦人的基督徒。他作为一个的犹太人，他怎样去写一封信，也都是诠释福音的重点，以至到外邦人的信徒和犹太人的信徒都能够接受。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提了对以色列人的将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他亦都在前面去针对外邦人的罪，亦都去提醒他们，喂，你们有犯罪，你们要回归福音。所以保罗的心就是他看重旧约，他亦都看重新约，他不会是忽略了新约的需要，以至到只是单单去守旧约。所以保罗在罗马书是给我们看一个平衡。当然第三个原因是更加埋身的，就是这个年纪香港的整个政治的气候，特别是雨伞运动之后，香港教会我成日都讲的，香港教会去到今日为止仍然都是一个割裂的一个环境。即换言之，因为两年多以前的雨伞运动带给我们很多教会之间 因为政治上面的一些的信念或者一些的表达的不一样，以至到带来大家之间好像没有再有朋友可以去做。但是保罗他写罗马书就是正正是强调究竟政教是不是分离呢，或者怎样去诠释罗马书第十三章为在上的去祈祷。所以保罗同样是一样，他是面对着当时的政治的气候，无论是当时罗马的政治，无论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和外邦人的基督徒，他是产生一些张的底下，保罗就说他唯有福音，唯有福音是可以将我们两个不同的人可以因着福音的缘故，我们可以二合为一。同心是保罗渴望用福音来到带出一个最重要的信仰的同心。我们不是统一，我们是合一。所谓合一就是我们是能够求同存异，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不同，但最重要的同呢就是福音。所以保罗是特别在罗马书里面去诠释回什么叫做福音。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就是转化生命的福音，是我的题目。就是因为罗马书很强调十二章，十二章讲到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是罗马书很重要的一章的经文，很重要的两次圣经，很多牧者都会讲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保罗强调我们不要 conform 这个世界，不要效法，不要 conform， 但是却要 transform。我们不要 conform， 他要 transform， 我们的生命要被 transform， 我们的生命是要被更新。所以对保罗来说，福音是一个转化生命的福音。当然今天是第一堂讲罗马书，我们必须要讲一讲少少的背景，因为讲背景呢其实是比较闷的，所以我用五分钟是给大家闷少少，即是如果大家昨天真的很夜睡，这五分钟可以睡一睡，即是可以养养神。因为背景呢我不讲不得，因为背景是很重要。保罗为什么会写罗马书？保罗是罗马教会几时成立？因为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仍然未去过罗马，所以严格来讲罗马教会并不是保罗所谓直接去建立。咁罗马教会几时开始呢？其实在所有学者去研究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其实每一个学者够胆话罗马教会是哪一年是开始建立。那我们同福堂很清楚的，我们同福堂是1991年，如果大家不知道，我们同福堂是1991年8月开始建立同福堂的，大家记住，记不记得？1991年8月开始，所以变成我们知道。但是对于罗马教会，其实学者研究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究竟哪一年是建立了罗马教会。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一些的资讯、一些的资料或者一些的文献，我们可以猜测罗马教会是在哪个的年份的范围里面去建立。第一个资料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节。咁啊，《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节，好明显就系五旬节里边，圣经好清楚讲到，当时嚟自不同地区嘅一啲犹太人翻去耶路撒冷去守五旬节，而当中有嚟自罗马嘅人，嚟自罗马嘅犹太人，或者归化咗犹太人嘅嚟自罗马嘅人，所以好明显，佢哋喺五旬节见到圣灵嘅大能，哇，圣灵嘅浇灌，哇，圣灵嘅作为，彼得起身一讲到，哇，三千人受浸。以至到当中一定是有来自罗马的犹太人，所以很明显他们回归到罗马的时候，他们就继续在那里来到传福音，教会就得以被建立。那个年份大概是主后30、31或者32、33，我们不同人有不同的计法。第二就是来自罗马一个的历史学家叫做苏埃托尼乌斯。这个历史学家曾经在他自己的作品里面，他就说在格鲁雕，这个格鲁雕就是罗马第四任的该撒皇帝，他在格鲁雕时代，他曾经见到在罗马里面有一班犹太人是暴民，他们制造暴乱，于是是将这些犹太人是赶出了罗马。这个是正正是看回《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二节，很明显路加曾经在《使徒行传》也都记载过，他说有些犹太人是被格鲁雕赶走， 是离开了意大利，一对夫妇大家都会很熟，就是阿基拉和伯居拉。所以很明显，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二节和这个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所写的是非常之吻合，那个年份是大概主后四十九年。所以很明显在那个范围里面，或许是罗马的教会的成立的年份，当然去到主后九十五年，这个更加后期的一个文献。当时一个主教叫做格利勉，他在他自己的作品《格利勉前书》就写过一个事件，就提到当时在罗马教会派了三位老人家，他强调老人家，他说去到带一封信去到哥林多教会，他加多一个注脚，他说这三位老人家由细已经是没有任何的瑕疵，是没有任何的指责，即是说这三位老人家可能三十几岁已经信耶稣，一直去到主后九十五年仍然坚守信仰。于是他们这三个就带封信由罗马去到哥林多。所以所有学者会认为罗马教会的成立的年份大概是主后三十几年去到主后四十九年中间这个时间就建立了罗马教会。而当然在近代一个德国神学家叫做 Peter Lamb， 他就提再继续研究究竟罗马教会的开始的地方在哪里。当然我们今天同福堂开始就在铜锣湾，是不是？究竟在哪里呢？这些他是经过很多的研究当中，他就说原来罗马教会就是当犹太人信徒回去罗马之后，他们传福音就选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人口非常之密集的一个城市，也都是非常之贫穷的一个地区，叫做特拉斯提弗列。在那个地方开始传福音，因着很多人信耶稣，很多外邦的奴隶信耶稣，于是教会就从一个很贫穷的地方开始被建立。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在罗马书第十六章，保罗写完信之后通常他都会问安，而当中有三个名字是一般来讲只是奴隶会改的名字，所以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奴隶了，就是包括黑马、菲俄罗古和尤利亚。所以这个德国神学家他就会强调，他说这个可能是来自一个很贫穷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是人口密集的地方，甚至有很多奴隶的地方，教会就从那里开始，然后慢慢慢慢去被建立。所以罗马的教会大概是在一个这样的范围的时间，在一个这样的贫穷的地方开始被建立。咁保罗从来冇去过，即系写信之前冇去过罗马。咁点解佢会写罗马书？佢个资讯从何而嚟？好明显，一定系从伯基拉同埋阿居拉，因为呢对夫妇同保罗系好好关系，系好密切嘅同工，所以好明显呢对夫妇仍然收到好多嘅资讯系嚟自罗马，以至到佢同保罗讲，而保罗就写一封信俾罗马嘅教会。就出现了罗马书，这个很简单的背景，大家听到听听到，听不到就都不要紧的。当然保罗为什么这么强调福音，刚才我讲了，因为他很想将一个同摆在很多不同的当中，就是因为他看到这个福音是真的能够转化生命。今天我们不是要效法一个世界，我们不是要 conform 在一个世界，我们却要 transform，以至到这个转化生命的福音是保罗很强调。他为什么这么强调？今天由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看到从三方面，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大能，这个转化生命福音的大能。第一，保罗是从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到这个福音的转化生命的大能。那我们读一读第一节好吗？第一节准备一二三。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很简单，即是保罗自我介绍，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是奉召成为使徒，是要做一件事，就是将神的福音来去传开。很明显罗马教会刚才我讲过，极有可能是主后三十几年一班犹太人信耶稣在五旬节回去建立教会，是一个 人口密集的一个地方，一个很贫穷的地方，是一班奴隶的地方，向一班奴隶来到传福音。这班奴隶在当时来讲肯定是外邦人，所以变成他们在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也都开始有很多外邦人能够认识耶稣。如是者去到主后49年，49年格鲁刁赶走了那些犹太人离开罗马，以至到当时罗马教会绝对有很多的教会领袖被赶走，所以他们被赶走的那班犹太那班外邦人就被逼一定要成为罗马教会的领袖。这件事其实很得意，大家可能不知道，大家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就其实1983-84年呢，当香港97问题浮现之后的，其实由85年去到89年呢，当中香港教会很多的资深牧者他们是离开了香港，他们因着政治的原因他们就离开了香港，去了美加、澳洲、英国周围都去，以至到当时香港教会呢，由85年之后去到89年，其实当中是断层，这个断层就没了一班领袖，一班领袖离开了，所以在当时一班较为年轻的同工就要被迫上位，而当时被迫上位的其中一个就是我，因为我85年回香港，86年我就做堂主任，大家明白意思，我都未知香港教会是什么，我就做堂主任，我是被迫上位。大家想一想，如果20年之后昔日的堂主任回来跟我说，何牧师，我是以前的堂主任，你走开一点，且我错不错他，我当然不错了，是吧，喂，你说啲会友识唔识你啊？二十年都唔识你啦，咁啊。但系喺个过程里边，一定会产生嘅张力。如果真系翻嚟，继续去侍奉，同我一齐，哇！你都唔喺香港20年，我喺我20年，你都唔知咩香港发生咩事，一定会带嚟好多嘅冲击。当时罗马教会就系咁样，一班犹太人离开咗，但系之后佢又翻去之后。有班犹太人的教会领袖，有班外邦人的教会领袖，他们没办法共融，带来很多的张力。保罗说，喂，不行，我们这样变成割裂，于是他就写一封信，他强调唯一可以令到我们共通的就是福音。所以福音这个字在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中文圣经是出现了两次福音，这个是翻译的问题，其实在原文呢只是出现了一次。保罗为什么这么强调福音？因为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福音对他自己生命的转化，他用这三个用两个名称，一个使命，我们看到保罗的改变。第一，他称呼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Doulos 这个字， Doulos 这个字原文是一个奴隶或者奴仆，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奴隶。奴隶很明显是要100%效忠他的主人，他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主权，他的主权是完全控制在他的主人当中。所以德国神学家那个 Peter Graham 他就说，如果这个教会是有很多的奴隶是对的，因为保罗他都自己称呼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什么奴隶。所以很明显，保罗如果你认识他的，他以前是法利赛人，是一个是捉拿基督徒的人，他是要希望捉住基督徒去坐监的一个法利赛人，但是他因着在大马色路上遇到耶稣，遇见耶稣，他生命被改变，他就一生去成为耶稣基督的什么奴仆 Doulos。 换言之，他的生命被转化，他的生命被转化以致到他能够完全效忠耶稣基督，完全信服耶稣基督。第二个名称，他说他是奉召为使徒。很有趣的，仆人、奴隶和使徒其实是两个很不同的所谓阶级来的，是不是？用人来讲，用今天来讲，哇，奴隶和使徒，使徒好像很巴闭，奴隶好像很低。但是保罗他就说，我是奉召作使徒。奉召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并不是邀请你，就是今天我们 做教会的，我们很多时候邀请弟兄姊妹去侍奉，是不是？大家明白意思？不如我请你做迎新啊，请你做组长啊，是邀请啊。但是这个奉召不是邀请的，这个奉召是拣选，即是耶稣不是邀请保罗做使徒，耶稣是拣选保罗做使徒。既然他是奴隶，他是要效忠耶稣，所以耶稣拣选他做使徒，他喜欢不喜欢都要什么都要做。 所以以后我哋唔好邀请啊，我哋系拣选系嘛？你要做师姐，你要做咩？要冇冇推啊？冇推，拣选。嗱，好明显，佢话拣选佢做咩？做使徒。嗱，使徒呢个字嘅意思系被差派出嚟嘅意思。所以无论系广义或者合义嘅含义咧，喺学者嗰边有两种唔同嘅睇法。一种就是合义式嘅使徒，就话得十二个使徒。但系广义去诠释呢个使徒咧。其实所有被差派的人都是使徒，我们教会差派一些宣教士去到不同的国家，他们是宣教士，用今天来说叫宣教士，但是用圣经来说他们是 apostolos， 他们是使徒。但是同样今天你和我，其实某个情况，如果我们有使命，我们同样都是被差派去到家，去到学校，去到职场，去到任何的环境里面成为使徒。所以你望喺隔篱，你都系使徒嚟嘅，你都系使徒嚟嘅，即系我哋冇得拣，神呼召我哋翻屋企做传福音，呼召我哋去职场传福音，呼召我哋去工厂传福音，呼召我哋去边度传福音，我哋都系被差派出去成为一个使徒。第三，佢嘅使命系乜嘢？佢系特派去传神嘅道，去传神嘅福音。特派嗱，特派嘅字嘅字根，原文嘅字根。就是法利赛人的字根，同一个字根是分别出来。所以保罗他原本是法利赛人，他因为律法而分别为圣，他说我严守律法，我要同一些不守律法的人分别出来，喂，我守律法，你不守律法，所以我成为法利赛人，我是分别出来的一班人，用律法成为一个分界线。但保罗在这里他转变了，他说我要派去传神的福音，意思我今天再被分别出来，不是再因为律法，今天分别出来是因为我要去传福音，是传这个恩典的福音，是传一个好消息这个福音。所以变成保罗他用这个字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以前是法利赛人，他是因为律法而分别出来，但今天他说我不再是用律法，我今天是用福音来到分别出来。所以保罗的生命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转变。如果今天保罗仍然健在，如果保罗还是健在，他讲见证一定很多人听，因为他的生命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听见证是喜欢听一些很夸张改变的人见证，是不是？哇，果然劲，由细到大都有基督徒，嗰啲见证冇乜好讲嘅，即系好似系咁就安全。但如果你系贼，以前系吸毒嘅，所以而家唔吸毒，哇，好犀利系咪？所以我哋发觉香港所有嘅嗰啲嘅杰出青年咧，如果唔坐过监系做唔到嘅，一坐过监咪做杰出青年，有好大转变啊嘛，系咪？哇，以前坐监，哇，而家做社工，哇，几大转变！我哋中意呢啲嘅转变，福音得唔得？得，福音改变保罗。但是另一方面，保罗不是说福音只是改变他。他第二，他是从福音的根源看到转化生命的福音。他福音不是来自保罗的。保罗不是发明福音的人。保罗说他这个福音是陈世神从前直众先知在圣经上面所应许的。他说福音不是我发明的。福音不是来自我的。福音是来自众先知。以至到我们看回一个新约学者，在我的年代新约学者一个 Leo Morris， 他就说他罗马书是关乎神的书，没有一个题目讨论的次数比神来得多。意思如果我们说罗马书是因信称义的重点，对，不过罗马书更直接可以说是保罗的神观，但是他的神观是不能够脱离这个福音，所以他的福音其实就是一个神观。换言之，保罗他说喂，这个福音是来自旧约的众先知。以前我都讲过，圣经是一个渐进式的启示。那什么叫渐进式的启示？陈润堂牧师的解释非常之好。他说按着各人的程度，逐步将信息完全传递给听众，成为完备的启示。即是说神在不同的年代向不同的人去讲少少启示，讲少少启示，讲少少启示，讲少少启示，然后去到最尾这个启示就能够完全被救恩。第一段圣经讲救恩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三章十五节已经是神计划了救恩。当然慢慢慢慢去到不同的年代，去到以赛亚53章就说将来的救恩一定要有一个受苦的仆人的形象出现。去到耶稣基督，这个受苦仆人就是谁啊？就是耶稣。所以整个启示是一步一步，不过就说他说看回这个福音不是从我而来，是从众先知。当然众先知肯定他们的生命是经历到他们那个片段的福音的生命的影响。我们看到很多的先知哇很大胆，他们够胆跟这皇帝讲嘢，死就死吧。但以利就算被掳，他说不要紧，我仍然一日三次向着耶路撒冷祈祷，死就死吧。去到火窑那边，去到狮子坑那边，死就死吧。什么令到他们的生命可以这么勇敢，死就死吧。其实很明显就是他们所看到的神对他们的生命的转化，在他们的有限的福音的启示当中，他们的生命同样经历到福音的更新。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所强调。所以保罗很简单，在第三第四节他讲了基督论，他说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人，他是大卫的后裔，他亦都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是神的儿子。很简单的两句说话，将整个基督论里面很重要的精髓讲了出来。他是百分之百人，百分之百是神。当然保罗并不是单单只是讲过去，不是讲他自己。他去到第三点，他说从信徒的见证看到转化生命的福音。其实原来包括我们的，不是只是他，是包括我，包括你。福音的转变是包括我们都经历过这个福音的转化。我们读一读这三次圣经好吗？准备一二三。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作圣徒的众人，愿因为平安从我们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保罗一开始他说我们受恩惠，我们蒙召成为使徒，要去传福音，要去将一些的人是转化去遵守这个神的道，要信服神的道。在传统的解经家，他解释这个我们，他说这个是所谓使徒权柄式的我们。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们其实是指保罗的自己，即是保罗讲我们呢，其实是讲他自己。他说我是受恩惠成为使徒，我要去到万国，这个万国就是外邦，外邦人的地方，叫外邦人因为耶稣的名能够信服真道。但这个一直都是传统的解经家去解释这个我们其实是指向保罗。但我自己内心不敢说他们错，但我自己内心觉得啊，是不是真的真呢？是不是这个我们是指保罗呢？如果看回个原文，真的是众数来的，他是第一身的众数，为什么只是说是保罗呢？于是我就看回近代的解经书，就开始有不同的看法。近代的解经书就说，其实这个我们绝对不是只是单单是指保罗自己，他是指保罗同一班同工，甚至指向罗马每一个信徒。他说我们每一个信徒应该是有一个的使徒性的一个的恩典。其实今天你和我都应该领受上帝的恩惠，领受上帝的呼召，成为他的使徒。所以我们在广义来讲，我们个个都 是使徒，因为我们个个都被差派。所以更多的人就比较上多些看这个广义，去到一个地步，他就说因为我们都是使徒，我们应该去传神的福音，是第一节。跟着他就说我们传神的福音之后，我们要令到这些听的人能够信服真道。什么叫信服真道？保罗对于信服真道是很看重，他在这里讲了，去到第十六章的结束又讲埋，所以他前后都讲一次信服真道。所以保罗很看重信服真道，他说今天我们作为使徒，我们要传神的福音，我们这个传福音的结果是要令到听的人 是信服真道。但是为什么保罗这么看重呢？由开始去到结束都有这四个字。当然很多人会看罗马书是讲到因信称义，我们因为信神称我们为义，所以很多人对于罗马书因信称义就觉得罗马书的信心和雅各书的信心好像有矛盾。雅各书的信心就是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什么死的，好像一个很大的差距。这里说我们有信心神就称我为义，所以马丁路德，即今年是马丁路德改革500年，即马丁路德在他的圣经里面，在他那部圣经里面其实是没有雅各书的，因为他觉得喂不对、哦、我们是因信称义、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回保罗的因信称义，他的信是什么信？这里说要信服真道，意思就是说英文就是 obedience of faith， 意思就是说他说我们因为信心而带来的信服。所以保罗的信心的观点并不只是单单相信信任那么简单，其实是包括了忠诚。我们要听话，如果我们听话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应该信服做什么。如果我们真的这样解释呢，是跟雅各书是没有分别的。其实今天信耶稣的人，我们理应是要信服什么真道，我们理应是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奴隶，我们理应是要奉召成为一个使徒，我们要继续将这个福音传开的里面，是希望这些人听完之后他们能够 obedience of faith， 意思就是说要有行为的。今天信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被转化，我们会不会好像保罗所说与蒙召的恩是什么相称？所以保罗的信心不是说信耶稣哇我的一决字举手即刻整个窗在我的 passport 里面将我去天堂，我2016年12月24号晚11点半我举了手一个窗我就去天堂，以后什么都不用做，生命不用被转化。不是、哦、保罗说不是、哦、他真正的信耶稣是生命被转化，而当他生命被转化你会因他的命是 obedience of faith。 你说牧师这个是你说的，其实不是我说，我就引用近代一个最出名的其中一个新约学者，我不认识他，我没跟过这个人，这个人就是近代的人，我跟那些死了，这个没死，就是这个叫做 Anti Wright， 很多人都很喜欢他 Anti Wright。 Anti Wright 去诠释这个信服真道的时候，他讲了一段的事，他意思就是说其实很多人怕，因为罗马书讲因信称义就不敢讲行为，但是 Anti Wright 就说他说我们过分忧虑，其实当保罗他说耶稣是他的主，是他的主的时候，其实他应该要100%信服信服。当耶稣不当保罗看到耶稣对他的呼召其实是一个君王式的呼召，不只是单单是一个人的呼召，一个君王式的呼召，我们理应是100%信服这个君王。所以信服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回应，这个是 Anti Wright 所说。所以换言之，罗马书的信心和雅各书的信心完全是一样没分别，即是说今天我们做基督徒这三个字没有专利的，个个都可以说自己是基督徒，个个都说我听着福音，但是这个福音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一种的威力，产生一个转化的威力，因为我信耶稣之后我仍然 conform to the world， 我仍然是跟这个世界一样，我不是 transform， transform 的意思是将整个人由最根源去改变，即是无从变蝴蝶，希望住一条毛虫，冇可能觉得佢系一只蝴蝶咁嘅。但系呢个就叫做 transformation。我哋有冇呢种经历？信耶稣并唔系一个嘅流行嘅行为。哇！而家好多名人信耶稣啊，我又信耶稣，系冇嘥嘅吓。唔系啊，福音唔系净系耶稣嘅死、耶稣嘅复活、耶稣嘅钉十字架。福音严格嚟讲， 是警报圣经，都是福音。 Amen。